好，弟兄姊妹早上平安。
弟兄姊妹早晨。
非常快的再一次回到大家的中间，只有两周的时间。
只有两周时间，陈牧师又来到我们教会了。
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你为什么改变不了，然后从门徒的激励替换到生命的改变更新。
今天的正道题目是，为什么你改变不了，那我们就从门徒的激励和替换的更新来看一下。
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实际上遇到过一个困境。这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知道了很多，好像努力的也不少，但实际上生命的改变却是不多。
咁我喺平日咧经历咗好多嘅就系，我努力咗好多，好似做咗好多嘢，但系我嘅生命好似改变唔多，点解咧？
在我工作的这个海外校园当中啊，我们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项目，就是陪伴一些的。同工还有一些的传道人。
咁我喺海外校园入边嘅工作，有一项咧就系去陪伴一啲嘅人。
那我们中间呢会有一个练习，就是请每一个参与者去问他的配偶、孩子或者是他的同工。
咁中间有个活动咧，有个练习就系请参加嘅人去问佢嘅孩子、配偶。
就是问他们说，如果你希望做出两项的改变，那会是什么？
就是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希望作出两项的改变，你希望那两项的改变是什么呢？
那时候就是我是带着非常大的一个这个自信，然后去询问我的太太，然后去问我的孩子。
当时我也很自信的样去问我的太太和孩子。
然后呢，就是让我非常惊讶的说，爸爸你有这个 anger problem， 你常常生气。
咁孩子就话俾爸爸知，你经常嬲啊。
然后在做作业的时候，总是对他大声的这个吼叫。我常常以我自己的程度来衡量小孩他的这个进度。
咁喺细路仔做功课嘅时候，陈牧师就经常用佢嘅标准去衡量细路仔嘅进度。有时就会好大声同佢哋讲说话啦。
那有一次呢，因为我是带小组的嘛，所以我常常有很多的这个机会问这个问题。
咁因为我平日带小组，所以我经常有咁嘅机会去问呢啲问题。
那有一次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孩子是在一个念这个美式的柔道啊，他们专门有一个时间是让可以放在那里，然后呢让夫妻呢就可以去约会。
咁有一个活动就系一个美式嘅柔道，咁可以将细路仔咧摆喺嗰度，咁就让啲夫妻去约会。
那我太太呢刚好需要上班，然后我在路上说，我对我女儿说，我要去这个 Venus Beach， Venus Pier， 然后我要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需要悔改的地方。
咁我个太太系工作噶，咁我有一次就带住我个女，我就话啊，我需要去 Venus Beach 嗰边去反思自己。
然后令我惊讶的是，我女儿说：“哎，她说 ，Yes, you should。”
咁个女咧就对陈牧师咁讲啦：“系啊，你真系应该去反思一下。”
意思就是说：“哎，是的，你需要悔改。”
意思就系话：“系啊，你系需要去悔改。”
那后来呢，我又对我的太太问这些的问题嘛，然后我太太的回应是说：“请你能不能请你做的饭有爱心一些？”
咁陈牧师都去问佢嘅太太同样嘅问题，咁太太嘅回应就系：你做饭，你煮饭嗰阵可唔可以煮得有爱心一啲咧？
那听到这个要求我就绝望了。
咁陈牧师听到呢个要求就有啲茫然啦。
那又有一次说：“哎，你希望我做出改变的事情是什么？”然后他说：“我希望你开始锻炼，有六块腹肌。”
咁亦都有一次问问题嘅时候，个答案就系我希望你开始锻炼，希望你有六块嘅肌肉。
然后听完之后，我就默默地就离开了。
咁我听完呢啲嘅回应之后，我就默默离开啦。
那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发现我有我的问题是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咁我发现我面临嘅问题系乜嘢咧？
那我好像是在服侍，然后有许多的知识，也知道一些的神学的命题，也知道一些的方法，也上过，因为渴慕的关系上过许多的课程。
咁我喺度服侍嘅时候上过好多嘅课程，亦都有好多嘅灵命上边嘅俾到我嘅一啲嘅一啲嘅指引。咁结果系点样样咧？
但好像 自己与改变的这个距离好像是那么的遥远，
但自己希望改变这个离距离是非常之远的。
那在昨天的时候，就是我上次分享啊，上上周分享的那个慕道友，他哎过了两周之后，他信主了哈，做了决志祷告。然后一位学音乐的研究生，然后他给我们的查经提了一个建议。
咁我上周咧就同一个慕道友啦吓，咁佢就已经决志祷告啦，咁佢系学音乐噶，咁有查经嘅时候咧就同佢有啲嘅交流。
那他的问题虽然哎，我是好像信主了很多年，但是他刚信主，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是说，哎，我们的查经很好，但是不是可以多一些的相关性？
咁个慕道友而家已经系决志信咗主啦，咁但系对陈牧师嘅一个提点就系话，哎，可唔可以查经嘅时候多一啲嘅相关资料？
那意思是说，哎，知识查经对他知识有增加，但是好像对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关系。
个意思就系话查经对佢喺知识上系有增长，但系对佢日常嘅生活好似冇咩关系。
所以我的解读是说，他背后实际上是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信仰可以如何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活。
所以佢呢个问题其实背后嘅意思就系话呢个信仰。在日常生活当中怎样真正去改变改善我们的生活呢？
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在你的周围或者在自己身上有同样的一个困惑。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不是跟我一样，在生活上都是有同样的困惑呢？
为什么一个知道了很多的门徒，
为什么一个有知识上有很多的门徒，
但是好像生命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但生命上没有太大的改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
那我们发现就是知道跟改变的距离看起来好像是很近，但是实际走起来却是非常的遥远。
我们看到这个改变的距离可能是好像很近，但是其实是很遥远的。
就像我们看到一座山，然后我们往山那边走，但是走啊走啊走，就是到不了那个山，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加的远。
咁就好似我哋向住一个山呢个地点去行，但系行下行下都发觉其实系到唔到，因为呢座山同我哋嘅距离比我哋想象中仲要远。
那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己有一些的解释，或者是尝试去寻求一些的解答。
咁当我哋发现呢个现实嘅时候，我哋尝试会揾一啲嘅资料去解释。
那之所以知道了没有改变，这是因为
咁呢个冇改变系因为乜嘢咧？
他不够努力，
系因为我哋唔够努力。
为什么不够努力？是因为他的态度不好，他不够追求。
咁点解唔够努力咧？可能系因为态度上唔好，唔够追求。
或者我们会听到建议说，你需要坚持，你要需要用你的意志力，能够持续的把你知道的事情做出来。
或者你需要继续去坚持，将你所知道的尽量去做出来。
或者是说，是因为你不够委身，如果你每一次教会的聚会，每一次的祷告会，周日的崇拜，每一次的聚会你都不错过的话，你就有可能发生改变。
又或者是如果你可能是不够委身，在教会所有的活动，包括讲道啦、查经啦、小组啦，你样样都去齐，可能你就有所改变啦。
那在我的上一届的这个校园团契当中，有一个姊妹啊，然后她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她无法改变的时候，别人就给她建议说，那是因为你信的还不够。
咁喺一个聚会，有一个姊妹咧，就系遇到一个咁嘅情况，就有人话俾佢听，你改变唔到系因为你信得仲唔够。
那你需要更多的相信。
咁就系你需要更多的相信。
那当然，我不知道他说的更多的这个相信，相信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自我的信心，还是对基督的信心啊？
咁我唔知道更多的相信系指乜嘢啦？到底系指自己嘅信心啊，定系指对基督嘅相信呢？
那这一位的姊妹，就是后来在我们团契分享说，她再也不要听到这样的一些的建议，她非常反感这样的建议。
咁呢个姊妹后屘系反映俾牧师知，佢以后都唔想喺教会再听到咁样嘅咁样嘅建议啦，因为呢个建议系对佢嚟讲系非常之反感噶。
那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实际上你去找一些反例的话，哎，很容易来反驳这些的理由。
咁如果你揾其他嘅一啲嘅资料，你可能好容易去反驳佢咁样嘅讲法。
因为我们见过非常努力的门徒，但是仍然他没有可能没有什么大的一些改变。
我亦都见过一啲好努力嘅门徒，但系佢都冇办法有啲咩好大嘅改变。
那我们也见过非常委身的童工，可能内心却藏着深深的一种的苦毒，他是被责任驱动来做一些的服侍。
咁亦都见到一啲嘅童工，虽然佢真系埋头苦干，但系可能就系因为责任嘅问题，所以就系其实心入边系有好多嘅苦毒。
可能我们也见过，别人被贴上属灵标签的人，可能在他没人看见的地方，活的样子跟教会里面是不一样的。
亦都有啲人系被人哋贴上属灵嘅标签嘅时候，其实佢喺人嘅背后，佢嘅生活嘅状况可能同佢喺教会出现嘅时候嘅状况系唔一样噶。
所以问题到底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生命没有太多的这种的改变？
咁所以问题到底出喺边度咧？点解我哋嘅生命系冇太大嘅改变呢？
那今天刚刚的时候，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我们会从耶稣的角度来看看耶稣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人到底为什么？没有太多的改变。
咁我哋之前读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咁我哋从呢一个耶稣嘅角度去睇下，点解我哋冇太大嘅改变？
那在这故事的当中，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无法改变，是因为我们被别的激励系统在驱动。
咁圣经入边就系讲到我哋冇办法改变，系因为我哋俾其他嘅激励嘅系统所驱动。
所以今天我们信息的核心是，你的生命到底是？被什么在驱动？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就是，到底我们的生命是被什么去驱动呢？
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求你在今天的时候，求你向我们能够来展示耶稣所给出的答案，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没有改变。
主啊，今天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去找出为什么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改变的答案。
求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
求你帮助我们在余下的时间，
求你无论是在台上的或者是台下的，都以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
无论在台上的或者台下的，都能够以谦卑的心去聆听。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在开始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我最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看到的。它讲到是一个全球的快递公司。
我哋喺讲之前，我先嚟讲一个故事。咁、那个故事就系讲紧一个全球嘅一个快递嘅公司。
那这个快递公司有一个非常让管理层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
咁呢个快递公司喺管理层上边咧系一个好头痛嘅事情。
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学物流的，就是这个快递中心是有一个中转的一个中心啊，所有的邮件都会到那个中转站。
咁我唔知道中间有冇人系喺物流呢一行业啊？咁喺快递呢个行业入边咧，系有一个中转站，所有嘅物流都喺呢个中转站入边系聚集噶。
那每天晚上的时候呢，他们要把这些的包裹进行分类，然后转运。
咁每日嘅晚上咧，佢哋要将呢啲嘅包裹去分类啦、转运啦。
但是问题是，他们几乎每天都拖延，都完不成什么任务，都完不成任务。
但系每日咧，都因为系太多，所以冇办法完成任务。
那管理层呢，用过许多的这个方法。
咁管理层系用过好多嘅方法。
大家可以想出一些的方法来啊，比如说讲道理是吧？告诉这个工作。这个工人准时守时完成是多么的重要。
譬如话同工人讲啊，这个工作好重要，你准时完成工作是好重要的。
那他也会告诉他们，他们给他们一些的知识，说你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能够完成任务，
或者是教导他们怎么可以快速的完成任务。
那他们也试过施加一些压力的这个方法，
他们都试过施加压力。
那比如说警告呀、惩罚呀，或者是 KPI 的考核呀等等。
譬如是警告啦、惩罚啦，或者是通过 API 这些投稿。
那就是我们所常见的，就是所谓的萝卜加大棒的方法。
就是好像陈牧师刚才讲的这个方法了。
还有呢，就是贴标语或者是树立榜样。
或者是贴标语或者是树立一些榜样。
那他们呢用这些外在的激励的这种的方式呢实际上是全部的都失败，他们还是完不成任务。
那他们所有的这些外在的方法都试过了，但是还是失败的。
但是呢他们在后来呢有一个人呢就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改变，设置了一个规则。
那后面呢有一个人就做一个 很简单的改变，就是设立了一个规则。
那他们把每小时付薪水改成了按照这个工的这个 shift 来进行付工资。
咁佢将呢个每小时去发工资呢一个工资系调到同呢一个公共嘅呢个工资一样。
那每个 shift 就是班次的话，他的工作量是一定的。如果你提早把工作完成，就可以提前回家。
咁因为有呢一个 shift。在那里，所以如果你在那个工作的时段里面你是可以提前完成的话，你是可以早点回家的。
那几乎一夜之间这个延误的问题就消失了，他们就完成任务。
所以经过这个改变之后，所有的业务的问题就被解决了。
那在大家在这个故事的当中可以看到，他们改变是从他们的激励来产生了一些的改变。
你可以看到这个改变是从激励这个角度去改变的。
那之前呢拖慢工作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理性的最佳的选择。
那因为之前对那些工人来讲，拖慢工作是一个理性的最佳选择。
因为他们是按小时计费嘛，他们拖得越慢他们拿到的工资越多。
因为他们将他们工作拖延的话，他们可以做更加多的小时，他们拿的人工就更加多了。
但是现在呢激励改变之后，完成工作对他们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完成之后就可以回家，可以早点回家。
那这个规则游戏规则改变了之后呢，那因为他们可以早点做完就早点收工，所以他们就会加快去做了。
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人是不会按照自己的目标或者是别人的目标而行动，只会按照激励来产生一些的变化。
咁从呢一个例子入边可以睇到，人系唔系按照自己嘅目标或者系人哋目标去行动噶，咁就系透过一啲嘅激励去达成目标噶。
那你告诉一个人你应该这么做，他并不一定会去做。
咁如果你同一个人讲你应该咁做噶，但系嗰人系其实系未必会咁做噶。
但是如果他的驱动力、他的激励变化的话，那不需要你说，改变就会发生。
咁如果呢个驱动力激励嘅改变咗之后咧，咁佢唔需要你讲，佢都会去做啦。
那之所以讲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管理学或者是领导学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咁我讲呢个故事唔系净系同大家分享呢一个管理学或者领导学。
那在建造门徒上面，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启发性的视角。
咁喺建造门徒上边，俾我哋其实一个好好嘅启发性嘅视角。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门徒训练到底我们是在做什么？门徒训练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
咁大家有冇谂过门徒训练最重要系乜嘢呢？
那一般的或者是常规的门徒训练，我们会大量的时间来告诉所谓的门徒说你应该这样做。
我们可能在门徒训练的课程里面用了很大量的时间去跟门徒说你应该这样做。
那就是要多祷告敬拜，多读经扎根，或者更多的彼此相爱，然后呢更多的传福音，是吗？
那可能就是多读经啦，多祷告啦，多彼此相爱啦，多传福音啦。
这些都是对的，都是有必要的。
咁呢啲都系啱嘅，都有必要噶。
但这些是一个问题所产生的结果。
咁但系呢个系一个问题所产生嘅结果。
那如果我们换成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的视角的时候，耶稣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咁如果我哋嚟睇下路加福音十五章，耶稣会问咩问题呢？
那如何让这些的多读经、祷告、读经这种的彼此相爱、传福音，让他们发生？
咁点样可以令呢啲人可以多读经、多祷告、多彼此相爱、多传福音？
那耶稣可能首先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他现在的激励是什么？是什么在驱动他的生命？
咁耶稣可能会先问一个问题，佢而家嘅生活嘅激励系边度咧？系乜嘢去驱使佢咁样嘅生命咧？
那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刚刚我们读经的时候，其实耶稣在2000年前已经讲了一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叫做浪子的一个比喻。
咁我哋头先读嘅故事就系耶稣喺2000年前设立嘅一个故事，就系浪子回头嘅一个比喻。
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这个小儿子做了一个非常震惊的事情，他向要父亲要家产，然后他要离开。
咁呢个细路就系同父亲做咗一件好震惊嘅事，佢要家产而且要离开。
那在父亲没死之前要家产的话，在那个文化里面就等于是在说，
咁喺嗰个文化入边，喺父亲仲未去世之前，仔就要同父亲攞家产，咁呢种嘅行为喺当时系等于，
爸爸你死了，你死了比我就是对我更加的有用，
就系要同爸爸讲，你死咗之后对我更加有用。
所以在那个的文化的环境当中，哎，他要家产然后离开，是对父亲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羞辱。
咁所以喺当时嘅环境入边，一个仔同父亲要财产而且要离开，对父亲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羞辱。
那我们呢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小儿子到底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是吧？
我们都在经上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仔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说到底是什么在激励，在驱动他离开，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去激励驱动他做出这样的行为。
那在经文的当中，哎，有一些的迹象可以看到他背后的一些的动机。
咁喺经文当中可以睇到一啲背后嘅动机。
那比如说，他可能他想要的是自由。
佢可能想要自由。
他想要的是这种的享受，他要享受他的人生，他要去挥霍。
亦都可能系佢要享受，要去挥霍。
他要的是掌控，他希望要按照我的方式来生活，脱离那种的环境。
他都想尝试用他自己的方法去生活，想脱离当时的环境，想要啲自由。
那特别是一种大儿子存在的这种的环境，
特别是他的哥哥仲存在的这个环境。
所以在他做的一个决定的背后，那至少是有这三种的激励，然后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然后产生这种的行动。
所以在经文中可以看到，他基本上至少有那三种的激励，才令到他有这样的行为。
那他想要去的这个远方，那不仅仅是地理上的位置上的一种的远方，而是更是他的一种心理的一种的状态。
他要去的这个远方，不单止只是地理上的距离这么远，而都反映了他的心理里面的一个状态。
他要跟这个神保持距离，然后活在自我的这种的激励的当中。
他要同神保持距离，要活在一个自我的中心的一个领域入边。
那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里面还有一个人物就叫大儿子。
咁喺路加福音十五章入边，仲有另一个人物就是大儿子。
那这个大儿子呢？哎，他留在家里是吗？他没有出走。
咁呢个大仔咧就留喺屋企冇出走啊。
那从他后面的这个话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哎，看起来是非常的勤劳，而且是顺服他的父亲，而且从来不越轨去做一些，这个出轨的事情。
咁喺经文入边可以睇到呢个大仔睇上嚟都系非常之勤力啦，好顺服啦，唔会越轨啦，唔会做啲出格嘅事。
那他尾声，他表现非常的优秀，哎，从外面看，他是一个好门徒。
他非常之委身，从外表来看他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门徒。
或者是说照华人的文化来说，我们都喜欢乖小孩是吗？
或者从华人的文化来说，我们都喜欢乖的小孩子。
那我们也会特别的去看重或者是去欣赏这样的一个像大儿子一样的好门徒。
我们都会去特别去欣赏好像大儿子这样的好门徒。
但是呢，当父亲为这一位回归的小儿子来摆设筵席，大家都欢喜的时候，这一个大儿子做了什么呢？
咁但系当呢个爸爸帮呢个细仔去摆设筵席嘅时候，咁呢个大仔做咗啲咩呢？
他站在门外，听到了这种欢乐欢呼的这种的声音，庆祝的声音，但是他拒绝进去跟他的父亲、跟小儿子和其他的家人一起庆祝小儿子的回归。
佢系企喺门外，系拒绝入去同佢嘅爸爸同细佬去一齐去庆祝呢个细佬嘅回归嘅喜乐。
那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
佢话：我服侍咗你咁多年，你都冇同我去宰一个山羊羔。
但是呢，你看一看你的这一个小儿子，他违背了你的命令，然后呢，他没有服侍你，甚至挥霍了所有的给他的家产，但你却用山羊羔给他来庆祝。
你睇你嘅呢个细仔，佢冇顺服你，攞咗你嘅家产，挥霍咗所有嘅财物，但系你却为佢设立呢一个盛宴。
所以我们在这个大儿子的身上，他的这种的逻辑就是：我服侍，所以我应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我顺服，所以我配得从你那里得到一些的东西。
咁所以喺大仔呢一个行为上边嘅逻辑，就系可以睇到啊，我服侍咗你，我应该得到一啲嘢；我顺服了，我配得一啲嘢。
所以大儿子他的一个激励的系统，实际上是一种叫做宗教交换性的一种的激励的事情系统。
所以这个大仔这个激励的系统呢，就是一种宗教性交换的一个系统。
那我做对的事情是为了得到我该得的。
我做啱的事是因为我要得到我应该得到的。
那我的顺服呢，是变成一种的谈判的筹码。
咁我嘅顺服咧就变成一种谈判嘅筹码啦。
那我的委身呢，是为了要证明自己。
我嘅委身系为咗要证明自己。
所以他的激励和小儿子一样，实际上他们有一个好像看起来他们的行为的模式，他们的激励是有不一样的一些的地方。
咁所以大仔嘅激励同细仔嘅激励其实系有啲一样噶，虽然外表行为上睇你系有啲唔同。
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点，就是同样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他们的自我。
咁呢度同样有一个中心噶，这个中心就是自我。
那小儿子呢，用放纵、用背叛来满足他的自我。
咁细仔呢，就用放纵、背叛去满足佢嘅自我。
那大儿子呢，用宗教、用委身、用听话来满足他的自我。
咁大仔咧就用宗教听话顺服去满足呢一个自我，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当中，直接引发两个问题。
咁所以喺呢个故事入边咧，引发咗两个问题。
那我们的所谓的门徒的训练，包括我们自己，到底是更像小儿子呢，或者是更像大儿子？
咁我哋嘅门徒训练到底更偏向细仔啊，定系偏向大仔咧？
那像小儿子就是被欲望所驱动，这种欲望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当中，包括这种的娱乐，包括他的追求这种的成功，追求这种的梦想理想。
咁如果系偏向细仔咧，我哋讲紧即系现实生活嘅娱乐啦，追梦啦。
他跟神的关系是远离的，而且是这种远离的这个时间是越来越长。
他跟神的关系是远离的，而且远离的时间是越来越长。
那小儿子呢，只有是在自己山穷水尽需要神的时候才会重新回来。
那这个小仔呢，是等到自己山穷水尽才懂得回头。
那有些的门徒呢，是像大儿子非常的委身。
那有些门徒呢，就好像大仔这样非常之委身。
那包括出席，包括服侍，包括这些的付出，
包括出席啦、服侍啦、付出啦，
但是他背后的驱动却是被这种的表现来驱动。
咁佢背后嘅驱动咧，就系俾呢啲嘅表现去驱动啦。
那他怕害怕失败，他害怕被评判，他害怕被排斥。
佢害怕失败，害怕被批判，害怕被排斥。
那他在他的内心的深处，特别是小儿子这样人物回归的时候，他的心中的这种的比较，这种的苦读就会显示出来。
咁当细路翻嚟嘅时候，呢个大仔嘅嗰种心入边嘅苦读就呈现出嚟啦。
所以有的人说，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解读的最佳的深入，就是提摩太·凯勒的这个书里面的，就是他的一本书解释的非常的深入。
咁有啲人就话解释呢一个故事系用呢一个提摩太启诺呢个故事呢、这个作者所写嘅书系解释得最清楚噶。
所以他会问一个问题，是说，到底我们的教会是在 培育所谓的门徒训练是在培育小儿子，还是在造就出一批的大儿子？
所以有些人就会问，那我们教会的门徒造就的课程到底是培育小仔还是在培育大仔呢？
那在今天的时候，在这里的时候，就是你也可以自己认真的问一下你自己，哎，你更像是大儿子或者是更像是小儿子？
或者我们自己都可以去问一问自己，到底我更加像大仔还是小仔？
谁像大儿子？
那谁说自己像大仔？
或者是像小儿子？
或者你觉得自己像小仔？
那其实还有第三种答案啊。
其实还有第三种答案的。
那我会给出第三种答案，因为这是在描述的是我。
咁我会讲第三种答案，点解咧？因为呢个答案其实描述嘅就系我自己本人啦。
那我会告诉人说，当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告诉被问的人，人说。
咁被问嘅人，我就会问佢，同埋话俾佢知。
我说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表面上面是像大儿子。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是像大儿子。
我会告诉他，有一段非常之长的时期，我在教会表面上是好像大仔的。
但是在我内心里面却是非常的狂野，想要放纵。
但我的内心呢，是非常之狂野，想放纵，是像小仔的。
那比如说在周日的时候，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周日上午的时候我表现得像大儿子，非常的委身，然后对人非常的友好，然后表现得也是非常的勤奋。
咁喺周日嘅下昼呢，我会喺教会表现得非常之嘅委身啦，友好啦，非常之勤奋啦。
那在周日的这个下午的时候，当周日的这种的压力全都没有的时候，我就想放松一下，想。
咁当呢啲嘅压力都冇嘅时候咧，我就想放松一下啦。
所以在周日下午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小儿子。
咁我喺周日嘅下昼咧，我就变成细仔啦。
那这种的放松的想法，就后来就变成了放纵。
咁呢种想放纵嘅想法咧，后屘就变成真正嘅放纵啦。
所以就是活在这种撕裂的、这种的戴着面具生活的这种的状态的当中。
所以我当时就活着好像戴着面具撕裂的生活。
那就是在我们的门徒的训练的当中，到底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触碰过最深层的一个人一个门徒他的底层的这种的激励的系统？
我们在门徒训练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接触过一个门徒他心里面最底层的这个激励的系统呢？
那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比喻的当中，实际上他给我们一个答案。
咁喺耶稣基督呢个故事嘅比喻入边，佢俾我哋嘅答案系：
那人之所以没有什么改变，
点解人冇咩改变呢？
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们的激励系统从来没有被碰过。
唔系佢哋唔知道，而系佢哋嘅激励嘅系统从来都未被碰过。
那福音呢？它不是加一些的要求。
福音并不是要去加一些的要求。
那其实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意无意的还是会认为门徒训练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多祷告多读经或者是多服侍。
那很多人对门徒训练呢是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多读经多祷告多服侍。
那这些都不错，这些是一些这个自己的激励系统被改变之后所产生的一个结果。
咁呢个都冇错嘅，呢个只不过系一个自己嘅激励系统被改变之后所产生嘅结果。
但是如果我们的内心的激励系统没有被改变，那这些做出来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是徒有外表。
咁如果我哋嘅内心深处嘅激励系统并未被改变咧，我哋做出嚟嘅行为咧就系只系一个表面啦。
那所以如果激励系统没有改变，那我们只是在做一个事情，就是让门徒更加努力地活在旧的激励系统的里面。
那我们没有被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只是这个门徒训练只是将门徒更加努力活在一个旧的激励系统里面。
那就像这个就是这个快递公司的工人，如果你只告诉他就说请你做得更快一些，
就好似头先我举嗰个例，喺快递公司，如果你只系同嗰啲工人讲， 请你做快啲啦。
那他们也许会努力几天，但是之后呢，他们还是回到原来的状态。
咁佢哋可能会努力几日嘅，咁但系最终都会翻翻去旧时嗰个牧羊。
那福音的工作并不是加许多的要求在你的身上。
福音的工作并不是要加添很多的事情在你身上。
福音首先要做的工作是改变你的内在的系统。
福音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改变一个人的内心的系统。
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这么说。
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这么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同基督一起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保罗的这个语言的这种的体系跟我们可能是有一些的区别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这种语言的体系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一些的分别的。
他不是说我现在知道了更多或者是努力更多。
他不是说我现在知道得多少或者我努力有多少。
当你努力的时候，当你知道更多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产生改变，你的行为就变得更好。
当你努力更多，知道更多，你的生命就会产生很多的改变。
那基督他保罗他说的一个重心是说，驱动我生命的那个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
那经文所指的就是说，驱动我生命的那个老我已经是死了，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
那现在驱动我的是什么呢？是别的东西吗？是别的东西。
咁而家重新驱动我嘅系啲咩咧？
不再是别的东西。
唔再系别嘅事情啦。
而是基督，是福音。
而系基督，系福音。
是基督的那种舍己的那种的爱。
系基督嗰种舍己嘅爱。
所以福音的工作实际上是把你从一个激励的系统，把你到迁移到另外的一个系统。
所以福音的工作其实就是将你内心深处一个老的激励的系统去迁移到一个新的激励的系统。
那福音不是这种行为的优化或者是行为的改进，而是一种内在激励的一种的替换。
所以福音的工作不是将你的行为优化，而是要将这个内心深处的激励系统去替换。
那一种旧的激励系统，然后迁移到替换成一种福音的激励的系统，
就是将内心这个旧的激励系统替换成一个有福音的激励系统。
那在旧的激励的系统，我们被传递的一些的信息，无论是在这个世界，可能有的时候教会的门徒训练也有这种的信息。
在这些激励的系统里面有传递着教会的一些福音的消息啦，
那
其他的消息，
旧的激励系统说我表现好，所以我可以被接纳。
咁旧嘅激励系统就系话，如果我表现好咧，我就会被接纳。
我表现得好，我才有可能被爱、被肯定。
我要表现好，我先至会被爱、被肯定。
那今天早上我还听到女儿的一个例子，因为她观察到我们孩子打网球课的时候，有一个打网球的小男孩。
咁我今日出门之前仲睇喺女个女喺女嘅身上睇到一个例子，因为我个女咧系观察到佢嘅细佬喺打网球嘅时候有一个细路仔。
那他非常的敏锐，他说：，这个孩子打了一个球的时候，他就看向他的父亲。
咁呢个女非常之敏锐，因为嗰、那个佢观察到嗰个细路仔打波嘅时候咧，就系、是、会睇一下佢嘅父亲。
然后打得好呢，就他父亲会点头或者是拍一下手。
咁嗰个细路仔打得好嘅时候咧，佢嘅父亲就会点头或者系拍一拍手。
那如果是他表现不好呢，就会露出这种的不满意的一种的表情。
咁如果佢打得唔好咧，佢嘅父亲就会表现得唔满意。
哦，我说，这我，然后我对我女儿说，这个就是他被表现驱动啊。
咁我就对个女讲啦，咁嗰个细路仔咁嘅行为咧，就系佢就系被表现去驱动了。
那被表现驱动实际上是可以会非常的变得之后会变成非常的痛苦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是的行为是被表现去驱动，那我们之后会变得是很痛苦的。
因为最直接的，你表现得好你就非常的快乐，如果你表现差你就非常的失落， 你好像是在坐情感的波动的这个过山车。
咁因为好简单去理解，就系当我哋表现得好，我哋就好喜乐；表现唔好咧，我哋就好唔开心。咁就好似我哋就喺呢一个坐住一个感情嘅过山车。
那旧的这个激励系统就是会告诉你，你要成功，你不要失败。如果你失败，就证明了你没有价值。
咁旧嘅激励系统咧，就要话俾我哋听，我哋要成功，唔可以失败，因为当失败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变得冇价值啦。
那你需要来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是被是有价值的，你的能力是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你是被认可的。
咁旧嘅系统话俾我哋听，我哋系有能力噶，我哋系因为咁样做，我哋就会成为有价值、有贡献。
那旧的系统说，你需要掌控，你需要控制自己的人生，你才能够有这种的安全感。
咁旧嘅系统就话俾我哋听，我哋需要掌控，因为掌控咗之后咧，我哋先至会有安全感。
但是一个被福音、被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激励系统被替换的一个被福音所驱动的门徒是怎么样的呢？
咁但系一个被福音嘅激励系统所驱使嘅人系点样样嘅咧？
那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接纳了，已经被基督接纳了。
咁呢个人咧，佢系知道佢已经被基督去接纳啦。
那我被白白的接纳，所以我有动力来做出我生命当中的一些的改变。
咁因为我被白白嘅接纳，所以我就有动力去做出生命当中嘅一啲嘅改变。
那我知道，哎，我是在福音里面，我是安全的。
因为我知道我喺福音入边，我系安全噶。
那我的价值，因为我的价值不是来自于我自己的表现，而是来自于基督。
我嘅价值唔系因为我自己表现好，而系因为耶稣基督为我而死。
而且基督已经复活。
而且耶稣基督已经复活。
他称我为义。
佢称我为义。
那这样的一个新的激励的系统，就是我们的身份也不再是被这个世界或者被自己的表现或者是能力所定义。
这个激励的福音系统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表现不再是被这个行为所去衡量了。
一个门徒是被基督和基督的工作所定义，
是被基督和基督的工作所衡量的。
那我们也不需要事事的来控制来掌控，而是可以把我们所遇到的一些事情放在神的手中。
因此我们不需要时时去掌控，我们可以将这些事是交托给神去掌控。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时候，可以浮现出一个这个激励的系统被替换过的，被福音替换过的门徒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激励的系统使到这个人被耶稣基督替换了之后，这个人是怎样的呢？
那门徒的成长不是行为的这些的优化，而是激励的替换。
咁呢个门徒佢嘅表现唔系表现嘅优化，而系呢个系统嘅替换。
哦，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来解释为什么许多的单纯的行为的改变的计划，或者是你仅仅告诉人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变成什么样子，你应该做这样，却没有发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效果。
咁呢度就可以解释点解有啲人你叫佢做咁做咁，但系佢又做唔到。或者是不听你讲，其实就是这个系统的问题了。
对，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的门徒知道很多。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门徒他知识上是知道很多，
努力也不少，
努力也不少，
但改变却不多。
但改变就不多了，
因为知识不断的在增加，
因为他内心的知识不断在增加，
好像也努力过，
好像都努力过。
但真正的问题是一个人的激励的系统从来没有被真正的替换过，
因为这个人的内心的真正的激励系统从未被替换过。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我们一个门徒能够真正的经历福音，不仅仅是听懂福音的道理，
所以一个真正的门徒他不单止只是听懂福音这个问题，
而是真的是被福音的爱，能够体验到福音的爱，相信自己真的是被上帝白白的接纳了。
他相信福音的爱，也都相信自己是白白被上帝去接纳。
那他的这样的一个门徒，他内在的激励系统就开始改变。
咁个门徒佢内心嘅激励系统就开始改变啦。
那他在不再需要用表现来赢得爱、赢得肯定，因为他已经有了爱。
因为佢唔需要再用表现去得到别人嘅肯定，因为佢内心已经有耶稣基督俾佢嘅爱。
他也不需要用这种的表现或者是顺服来换取地位，因为他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有地位。
因为他不需要再用这种表现顺服去换取地位，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面他已经有地位了。
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门徒的生命才会开始真正的一个改变。
在那个时候，这个门徒的生命才有真正的改变。
你不需要给他指令，你不需要给他命令，你也不需要给他许多的这种更多的道理。
你那时候你不需要给他更加多的命令指令，你都不需要跟他讲更加多的道理。
当他的内在的激励的系统 被改变的时候，外在的一些的表现就自然的开始发生。
当那个人的内心深处这个激励系统被改变之后，他外在的很多的行为表现就开始发生了。
那在网上啊，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有翻译他们的这个机构的一些的书啊，它有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见证。
咁喺网上有啲嘅故事，有啲翻译机构就讲咗呢啲见证。
那他是一位姊妹，他这么说，他这么描述自己。
有位姊妹咁样讲。
他说我从小呢在教会长大，是那种主动参加服事，然后背经文、主日学理，什么问题都能够回答的好女孩或者是乖女孩。
咁有位姊妹喺网上咁样讲，我由细咧就喺教会长大，我会参加所有教会嘅活动，亦都背诵经文，所有嘅问题我都系答得出，系一个好好嘅人。
那这个就是像大儿子或者是大女儿，是吧？
呢个就好似大姐或者系大女咁样样啦。
但是呢，在他的但与此同时呢，他说他有一个隐藏了近十年的挣扎，然后这种的挣扎，
但
系
佢有隐藏几十年嘅一个挣扎。
他就陷入到一种的犯罪的循环的当中，他认罪悔改，然后再犯，然后一年又一年的重复。
咁佢就陷入呢一个罪恶当中，咁佢认罪悔改，但系仲系一年一年咁样样重复再重复。
那他找了这个同工或者教会的领袖谈话，但是结果都是一样的。他被告知，你这是在犯罪，然后呢，给他一个 action item， 让他照着去做。
咁佢都同呢一个教会嘅同工领袖讲过，但系佢哋俾佢嘅建议就系话，你应该有一个咁做啦，有一个 action item。
但是他写到，他始终没有听到他最需要的。
但系佢写到，佢始终冇听到佢最需要噶。
他可能听到了许多的好建议，但是他却没有听到好消息。
佢听咗好多嘅好嘅建议，但系始终没听到一个好消息，
也就是福音基督的他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如何作为当下的这种的盼望和大能运用在他的生命的生活的当中。
这个好消息就是没有人告诉他，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和死、他复活的这个大好消息怎样应用在他的生命当中呢？
他知道福音的道理，他也能讲福音的信息，
他知道福音的道理，也都知道福音的信息，
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帮他把福音跟他最深层的那个激励能够连接起来。
但没有人可以将这个福音将跟他内心深处这个激励系统连接起来，
直到他就是进入到一个环境的当中，
直至他进入一个环境当中，
然后呢，他第一次的一种福音的环境当中，他第一次的感受到他是何等的被上帝所接纳。
直至到那一次他进入了一个福音的环境当中，他先是察觉到他如何被上帝去接纳。
不是因为他表现得足够好，而是尽管他如此失败，上帝仍然不离不弃的爱他。
不是他表现有几咁好，而是他失败的时候，上帝依然的不离不弃去接纳他。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他内在的激励的系统被替换。
就是在那一点上，他内心深处这个激励的系统被替换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行为的改变之前，他必定是要有内在的激励的一种的替换。
所以在这里看到，一个人的行为被改变之前， 那人的内心深处这个激励的系统一定要被替换。
那我讲到我的例子啊，刚刚讲到我的例子，我是在教会里面表现的外表表现的是像小孩，像大儿子，但是实际上我内在实际上是一个小儿子。
那我再来讲一下我自己了，我在教会很多时候我表现得好像个大仔这样，但我外内心深处其实我是好像个小仔的。
那我想要靠表现来获得弟兄姊妹然后同工或者是牧师的认同，
那我是很想是通过一些表现去得到弟兄姊妹同工的认同。
那我想要证明自己，我拿教会的工资，我是配得上教会发给我的这个工资。
我要证明我既然拿了教会的人工，我应该在行为上面表现上面是应该是跟我拿的那份人工是配得上的。
那我也会用讨好的这种有意无意用讨好的这个方式获取理事或者是执事的一个支持，让我能够这个工作能够继续的下去。
我都有意无意的事会讨好这个教会的执事啊，或者是同工啊，去得到他们的支持，使我想做的事呢可以继续是继续的。
那在这个教会的服事的这个场域的当中，我表现得像大儿子。
所以在教会这个服事的场合当中，我表现得像大仔。
那刚开始的时候也获得了许多的这个称赞或者是肯定啊等等。
咁刚开始的时候都获得好多的称赞啦、肯定啦。
那当然在最后的时候就那个 burn out 了，我就绷不住，已经撑不起自己的这种的人设。
咁最后呢，我自己就因为太劳累了，所以就
就自己所树立的一种的形象，
已经不可以再坚持我所之前所树立的形象了。
所以我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场域之外，一到教会的场域之外，我就想排解一下压力，我就想放松一下。
所以在教会之外的场合呢，我就想排解一下这些压力去减压。
那也产生了，实际上是也有一些这个上瘾性的一些的行为就开始产生。
咁就有啲唔系咁好嘅行为，有啲嘅放纵就开始发生啦。
所以过着一个非常这种虚伪的、戴着面具的这种双重的生活。
所以有段时间我系戴住嗰啲嘅虚伪双重嘅戴住面具嘅生活。
当自己这个矛盾太矛盾撑不下去的时候，甚至呢就开始想跟人来干一架。
咁当呢啲嘅矛盾已经冇办法。我再没办法去支撑下去崩溃的时候呢，甚至我想过想跟人去干一场。
所以在自己的我后来的一个教会也是跟主任牧师产生过冲突，然后跟其他的一些核心的同工也发生过冲突，因为我装不下去了。
去到后期呢，我因为再装不到下去了，所以呢在教会都跟这个核心的执事和同工是发生了一些冲突。
那当我这种内在的激励真的是被福音来激励所来替换的时候，
当我这种的激励是被福音去替换之后呢，
那我知道我在福音里面我是有价值的，我是完全的被父神所接纳的。
我知道在福音里面我是有价值的，我是被我的父神是完全是接纳的。
那我的身份是不被我的表现或者我的业绩或者我服侍的这个人群的人数增长所定义的。
我知道我的价值是不是被我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的人数啦、增长啦、和其他的成就所定义的。
我这种的外在的这个行为就产生了一些的变化。
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外在的行为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
那我的服事不再是被责任或者是被业绩表现所驱动，而是可以自由的、喜乐的、带着喜乐的来服事。
咁我呢，因为改变咗之后呢，我就明白我嘅成功唔系靠呢个业绩行为去变化。咁之后我就带住喜乐去行事啦。
那我们之前的一个团契的一个姊妹说，一哥，就是你最近好像一两年的时间，你脸上都是充满了这种的笑容。
咁我有其中一个服侍嘅团体有个姊妹咁同我讲：，诶，奕哥，你而家呢两年服侍嘅时候，脸上边有啲笑容。
也就是说，这种福音被激励替换的时候，我的情绪的状态产生了改变，然后这种的行为也发生了一些的改变。
这个改变就说明了我内心的激励的系统被改变，所以我的表面和行为都是有所改变。
所以真正在现在我在服侍的这个校园的 团系的当中，然后我现在又在我们的教会，现在是第一年开始来做教会的 理事啊。
咁我喺除咗喺海外校园入边服侍，我喺自己嘅教会亦都开始咗我第一年嘅做理事嘅岗位。
那我在上次也讲到，就是我们今年的教，我所在的这个服侍的教会，今年的主题也是建造门徒。
咁我所属嘅嗰间教会今年嘅主题亦都系叫做建造门徒。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哋可以一起思想一个问题。
那福音可以怎么样真正的进入一个门徒的驱动他们生命的这个层级？
咁点样将福音去深入去门徒一个驱动嘅深处呢？
不是表面的行为，而是深藏在行为背后的那个激励他做出行动的那个系统。
点样去入到佢内心深处呢个激励嘅系统呢？
那当这一层激励的系统真正的被福音所触碰的时候，那带出来的改变是真实的、持久的，而且是由内而外的。
咁当呢一个内心嘅激励系统被福音所触动之后，所带出嚟嘅呢一个内心嘅改变行为系持久噶、真实噶。
所以在就是会有三个的问题啊，你可以尝试一下问一下自己，说你自己的现在你自己的激励系统到底是什么？
咁荧光幕有三个问题，大家可以尝试问一下自己内心嘅激励系统系乜嘢呢？
那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最大的挣扎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而家最大嘅挣扎系乜嘢呢？
那也许是一个你反复在犯的一个罪，也许是一个关系的这种模式，或者是
你可能是在这个反复去犯一个反复去犯一个罪，或者是在关系上面有一些的摩擦冲突，
或者是说你有一种持续的这种的焦虑，或者是想要掌控，或者是有那种表现的这种的欲望，
或者你内心是有焦虑啦，想要去掌控啦，或者是想要表现的一些的欲望。
当你找到自己最大的挣扎是什么的时候，然后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挣扎的这种的带出来的这些的行为，它到底在奖励你什么？
当你找到你内心最大的挣扎，那你就去反思一下这个挣扎给你的奖励是什么呢？
因为每一种行为的背后，它都是有一种的奖励在驱动。
因为每一种的行为它背后都是有一些的奖励是去驱动它的。
所以你可以问自己说，我在这种的挣扎的当中获得的奖励可能是安全感。
那你可能发觉我这种的行为我背后的奖励就是安全感啦，
或者是别人的认可，或者是对生活的，或者是对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的掌控感，
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需要，或者是想掌控，或者是人际关系里面你想得到一些肯定，
或者是逃避某种的痛苦，
或者是逃避一些痛苦。
当你找到内心的激励你产生这种行为的那个激励的时候，你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真正的问题。
当你自己问一问自己内心这个激励的系统的时候，当你找到了，你就明白自己最大的挣扎是什么了。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当你找到自己最深层的激励的时候，第三个问题是福音可以如何替换你现在有的这样的一个激励。
当你找到你自己现在内心深处这个激励系统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下第三个问题了，我如何通过这个福音的真理使我现在这个老我的系统可以被替换。
那如果你相信福音，你已经被神完全的白白的接纳和肯定，
如果你真正相信福音，你就会明白你是白白的被上帝去接纳去肯定。
在这个时候你不再需要靠表现来赢得爱，也不需要来控制局面来维持你的安全感。
当时到时候你就不需要再用行为去得到爱，也都不需要透过一些好行为去得到肯定。
那如果上帝的爱是真实的，如果基督的接纳是完全的，
如果上帝的爱是真实的，基督的接纳是完全的，
那也就是说你已经拥有的比那个旧的激励系统能够带给你的更多。
那就说明你通过这个福音的激励系统，你得到的东西已经比你旧的系统比你的更加多。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可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主要你做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已经有了福音，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占有或者是享受这个福音所能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的祝福和力量。
我们已经有福音，但我们并没有去享受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祝福和力量。
这就好像你已经有非常多的财富，你有一座的金山或者是银山，但是你却仍然过着一个乞丐的一样的生活。
这个比喻就好像你已经得到很多的财物，你有金山有银山，但是你还是过着一个乞丐的生活。
这就是我们的福音，不是告诉你要做得更好或者是加更多的要求，而是告诉你你已经在上帝的爱的当中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了。这个福音的宗旨不是要加给更加多的要求给我们，而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到很多，已经有很多，不需要再因为行为可以得到更多。
在今天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这个故事的当中，当我们从激励的视角来看的时候，
主要从路加福音那段故事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当我们在奖励什么的时候，就会得到相应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当我们有奖励的时候，我们会得到相应的一个不一样的结果。
那行为的这个问题通常归根结底是激励的问题。
那行为的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激励的问题。
而门徒一个门徒的建造，一个门徒或者门徒成长的一个核心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就是激励的替换。
在造就门徒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个步骤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这个替换，激励替换。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想改变一个门徒或者是改变我们的自己，我们不是先要改变他的行为，或者是来告诉自己说我要更加的努力，我要做更多的事情，而是问一个问题。
所以在建造门徒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加给那么多事情给这个门徒去做，而是要问他一个问题，
到底是什么在驱动他的生命，
到底是什么在这里驱动你的生命呢，
到底是什么在驱动我的生命，
到底是什么在这里驱动我的生命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由你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就是我们常常想要努力的改变自己，或者是努力的去改变他人。
我们经常很努力的想改变自己，也都很努力的想改变他人。
但是我们却没有一种像耶稣所说的那种的眼光，我们看不到自己心中的激励。
但我们却没有耶稣基督的眼光，常常看不到自己内心的激励。
我们也不去碰触在他人的内心当中的激励。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触摸在人的内心里面的这个激励。
在今天的时候，求你特别的用你的福音来光照我们，
求你今天用你的福音来到光照我们，
让我们看见自己的内心真正的激励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看到我们内心真正的激励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可以无比诚实的来面对自己内心当中的这种的激励，
让我们用无比的诚实去面对我们内心的这个激励。
也求你用福音来替换我们的这种现在既有的这种旧有的这种的激励，
也都求你用福音去替换我们旧有的激励，
让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
让我们被你的爱所激励，
活出一个真实的被福音所驱动的这种的生活，
让我们活出那种被福音所驱动的生活，
让我们活出这种自由的喜乐的这种的生命，
让我们活出这个自由喜乐的生命，
成为我们家庭的这种的祝福，也成为社区，成为整个教会的祝福，
让我们成为家庭的祝福，成为整个社区的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